么多的祝福，借着圣徒彼此交通，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深愿这一些祝福不止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的后一代。我们特别为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孩子们和要赐给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愿意他们在主面前所走的路比我们更正直，他们所蒙的恩典比我们更丰富，他们所做的见证比我们更能够荣耀主。所以当我们一同寻求怎样在主里面有对儿女好的教养，愿意主自己来在每一个家中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力量，并且赐给我们盼望。主耶稣，你祝福这个时间，给我们灵里面自由，给我们彼此的交通也自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还剩下两次，谢谢。这两次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怎样做父母，学为人父母与子女。我相信我们恐怕学做父母也许对我们在座的人比学做子女还更需要，因为在主的话的里面他施恩给亚伯拉罕，主要是要亚伯拉罕知道如何教导帮助他的后代行正直的路，走在耶和华的面前。首先我们一同来读几处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英文的圣经钦定本它的说法和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这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中文本，英文本里面说，他说 Lord, children are an heritage of the Lord。 他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个和我们中文，我们对中文圣经的领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认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在英文的里面他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不知道诸位你们有没有在这一点上以往就有这个观念，或者求主今天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受托 来照管的乃是他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哎呀，这件事当我来读这个钦定本的圣经的时候啊，我就里面有一点点警惕。我想起以色列百姓在摩西上山去遇神，有交通，山下他们就拜了金牛犊，神就发烈怒，神就叫摩西说：“你快快地下山去，他是因为你的百姓已经那样快地偏离了我的道路。”摩西在这件事上实在是一个非常忠心、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立刻就对神讲，他说：“这是你的百姓。”到了33章出埃及记，摩西再去祷告神的时候，为以色列人求赦免，他说：“求你纪念，求你思念，这是你的名。”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然后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接受一个观念，这些儿女是神的。也许我们的儿女很诚气，很敬畏主，很在教会中有侍奉，有领受，我们感谢主。或者我们的儿女还没有能够这样的认识主、经历主、荣耀主，甚至于他们还有一些需要主的恩惠在他们身上来改正、来引领、来教导，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还是应该带到主的面前去，这是你的产业。我们该到主的面前去办这一个角色，这是你的产业。 Lo, the children are an heritage of the Lord, 是主的产业。我心里很得安慰。哎呀，我很宝贵。我相信也许有的人会有我类相同的感触。我曾经认识一位姊妹，她的弟兄啊，比较在蒙恩的事上比较迟慢一点啊。那么这个姊妹爱主，有追求，也热心，她的孩子个个都非常好。她做见证，她祷告主的，主好像都听她，特别恩待她的孩子。所以他所做的见证呢，都是叫人非常炫目的，都是非常炫目的。我为他感谢主，但是另一面，自然也有一些情形，或者也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在这个时候就看见主这样的垂听祷告，主这样的赐福，主这样的恩待，我们不该灰心，我们不该失望，我们该知道神的产业。哎呀，这个他说所怀的胎呀，是耶和华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只是不是单单赐给我们的，也是耶和华的产业。诗篇112篇，1节2节， 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哎呀，这一篇诗啊，真是宝贵。他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活在肯赞美，活在敬畏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中喜爱，并且是十分的喜爱主的命令。这样的一个人，他自然是一个蒙福的人，所有爱慕耶和华话语的人都是个大蒙恩典的。我们读到生命记，昨天第一天我们读的，在11章18节到21节，他说要藏在存在心里面，藏在意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楣上，门框上，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走，你谈论，要这样的宝贝神的话。如果一个家庭的里面对主的话是这样一种爱慕的，那真是像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真的。世界上一切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它的一切的美容不过是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耶和华的话那是存到永远的。如果这个话存到永远的，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能够有地位，就非常蒙福。这个蒙福啊，他说这人变为有福，这个福不只是临到一个人的，他说他的后裔，福临到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要我们被栽培在，被建立在他宝贝的话语上。我相信这一件事恐怕我们都要来学的。我注意到在座的有的人和我年龄相仿，有的人比我年幼，有的人比我年长。和我相仿或者比我年长的人呢，恐怕我们都有一个叹息啊。什么叹息呢？如果我在初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今天的一点点认识的话啊，也许我对我的儿女的教导啊会更合理一点，更对他们有益处一点。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Derek Prince， 他在一篇信息里面说到 Fatherhood and Fellowship， 他里面提到啊，他说 By the time you learn how to bring up your children you are too old to have them。 哎呀，这个话对得很啊。他说等到你懂得怎么来教养儿女的时候啊，差不多你已经过了有儿女的时候了，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过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着的，也没有一个人该只顾自己的。我相信有不少比我们年幼的，他们正准备做父母。我想我们的份，我们的福分，就是怎样来和他们一同学习，来帮助他们。所以不必因为这个缘故啊，你说我大概不会再生孩子了，已经像亚伯拉罕像撒拉了啊。亚伯拉罕看身体如同已死了， 刹那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但是我们在神的家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比我们年幼的弟弟妹妹，他们要做父母的，我们恐怕该尽一个本分，来帮助他们，来和他们一同寻求主，来成全他们。这一点呢，非常需要。然后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和第四节，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开始的时候我应该稍微提一下，他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哎呀，这个时代呀，的确，像保罗在写提摩太书的时候所说的，而且我相信越发展的，更远离主的教训。这个时代里面表现出来的是没有亲情，是忘恩，是背离主所给我们的教训。保罗先说到做儿女的应该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听从父母是个蒙福的事。今天我们还在等吃饭的时候啊，和几位老年的弟兄谈起来，说到这一个诫命的里面呢，有一条，只有这么一条是特别提起有应许在其上的。这一个顺服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祝福的里面的啊，这个是有一个 bonus 的。他说当孝敬父母，就使你呀、就在世可以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这个孝敬父母包啊，孝敬的意思就是你 honor 他，你使他能够心里面快乐，你使他能够在主里面快乐，你使他能够蒙主所给的福分。有一些儿女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所以这里说到的孝敬是说在主里，特别要把他们带到主里，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然后啊，就说到做父亲的了。哎呀，我想这一点呢，我和诸位是一同要学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父亲最容易惹儿女的气了，这个母亲啊比较不容易惹儿女的气一点。这个做父亲的，因为父亲常常是演这个红脸啊，母亲是演这个白脸啊，这个父亲总是比较在管教儿女的事上啊，严厉的一面，属于 discipline 的一面，而母亲呢是常常像做保惠师的一样啊，总是帮助这个小孩子。等一等，我要提起，恐怕做父亲和做母亲的要彼此成全，要彼此帮助。有的时候好人呢，通通给妈妈做完了，这个爸爸就仅做了恶人了。也有的倒过来了，有的家里面呢，这个爸爸是个好爸爸啊，是好人，妈妈是严厉的，结果弄得这个孩子的心目中啊，这个爸爸是个好的，这个妈妈是个不好的。我不知道诸位你们怎么样，有一个小小的试验呢，这个不久先过这个母亲节，我相信母亲节啊，有些母亲收到礼物了，接下去啊是过父亲节了。 这个父亲节啊，这个商店里面也一样是 sale 啊，报上也一样的登广告，不知道这个做爸爸的人呢有没有收到礼物。我想这是个很好的 test。 有的人家里面呢、也许没有到时候，孩子们就在那商量了，说不久是母亲节了，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奉献一点啊，凑一个份子要送一份礼物啊。也有的好父亲啊，是预先告诉儿女啊，说妈妈的节到了，你们你每个人呢要看看。我想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要合作。保罗特别讲到，他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是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呢？他说你不要以带出反面的结果来，在教训的事上怎样避免激动孩子，使他天然的生命更加受刺激。哎呀，这个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发脾气呢？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这个孩子先不听话，这个做父亲的就要运用权柄了，运用权威。这个小孩子啊，常常不太懂这一个，结果有的时候就闹僵了，就闹僵了。你是以天然的生命来对天然的生命。我们所有在基督徒家庭的里面，我们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救恩呢，不只是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这样，还是为着我这个人把我在十字架上结束。救恩并不只是叫我们免去刑罚，救恩还是叫我们得着释放。救恩不是指是在将来叫我们能够有永远的荣耀，救恩也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过着荣耀主的生活。而这个事不是我们天性上做得到的，十字架是针对着我们这一个人，不只是一次在哥哥他所成功的十字架，也需要我们时时刻刻被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主耶稣才说，若有人要来跟随我，他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个不背十字架的人，不止不能走天路，不能荣耀主，恐怕也不能做好爸爸，很会惹儿女的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常常这个儿女啊走到马路上，别人有的时候一看呢、哎呀，这是某人的孩子，一下就指出来了，像得不得了，人家一下就认出来了。为什么？很像你。这是很奇妙的事，不止外面的面貌像你，连里面那个素天然的素血气的那个倔强，哈，那一个钢笔，那一个主观都像。而这一点上啊，我们如果凭着自己来对付，那真是不是能够熄灭那个火焰，而是火上加油。必须把救恩带到家里面来。我们实在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很难，我们需要求主。因为等到要发脾气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祷告来不及了啊，因为事先没有祷告，所以就发脾气。等到已经发了脾气呀、啊，现在要叫救火队来呀、啊，都来不及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讲，不要用天然的生命再来激动天然的生命，从他身上带出那个不正常的光景来。 the wrong side.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你是在进了那个 one way.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你走错了。这个时候求主叫我们能够悬崖勒马，能够站得住，能够求主叫我们在这个时候看见我的天然和他的天然生命一样的需要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死了，钉死那个人就是我这个臭脾气。哎呀，这个儿女啊，很像这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很像啊。我前几天，今天我的内人不在这里，他忽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那个小的一个孩子，他说他在这一点上啊是再像你不过了。不是什么很好的事哈、啊，不是，他说再像不过了。就是穿衣服很随便。嗯，我是个很随便的人哈，穿衣服一点不讲究，随随便便的。他是我的那个孩子啊，哎呀，也是随便的不得了，非常的像。这就提醒我一件事，一点不错，你要怎样收就要怎样种。你如果盼望收数天的生命的，你就不能从种下数血肉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里面讲了，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能叫树林的生活只不过在侍奉上，在教会中，在家里面就是个侍奉，在家里面就是个见证，在家里面就是使我们每一件事上都需要蒙主的恩典。哎呀，这是我们该祷告的。求主叫我们无论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甚至做祖母的，做祖父的，为着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家，让基督在其中有更多的地位。有一首诗歌里面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今天早晨呢，我也很被提醒啊，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呐、啊，这是真是不错的。主应许我们说，我去预备地方，他说我如果预备了地方就来接你们，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基督不在的地方就不是天堂，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如果这个家里面耶稣基督不在，耶稣基督不在，耶稣不在家，这个家中相信这个家中就不是天堂。同样的，不管是贫穷是富足，不管是健康或者是有疾病，而耶稣在，那个就是天。那么你想，当我们凭着天然活着的时候，那恐怕只能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就没有多少喜乐。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一类的失败的经验，恐怕很多失败的经验多。不要惹儿女的气，下这是消极的一面的，先说不要，然后说到正面的。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又回到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所读的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藏在你们的里面。倘若我们自己的在生活中没有那样宝贵主的话，没有受主的话的引领，受主的话的约束，受主的话的警戒，像提摩太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与教训，与度责，与引领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他说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倘若我们做父亲的人呢、啊，没有好好的在主的话语上先受教训，先学义，先受归正，先受警戒，你想我们怎么能够会去教我们的儿女呢？不会的。那个 Derek Prince 弟兄啊，他讲，他说按照圣经的里面，他说属灵的教育这件事应该是做爸爸的人的份，但是现在呀、啊，他说在美国，我想在加拿大也是一样，都落到妈妈的手里面了。你看到了晚上啊，小孩躺在床上，妈妈给他读一段呢、啊、孩子们的这个圣经，他说这是妈妈做的事啊。他说有的时候啊，带他上主日学去啊，也是妈妈做的事，这个妈妈比较辛苦，通通代劳了。他说所以这个 Little John 他怎么讲啊，他说我长大了以后啊，我要像爸爸的，爸爸完全不管子女的属灵的事。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的里面消极的告诉我们应该受十字架的约束，不能够用天然的生命。哎呀，恐怕我们做爸爸的人难免惭愧。你想有多少次你打儿女的时候啊，啊，现在的做爸爸的很少打孩子了哈，这个不打也不对的，这个完全放任了，这个恐怕没有 discipline， 这是错误的。不过假定说我们来 discipline， 而是在生气的情形之下 discipline， 恐怕我们还应该到主面前去认罪，因为那是因为我气了，我被惹动了，现在我来消气，现在来出气。不只是爸爸如此哈，诸位妈妈们不晓得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是出气呀、啊，儿女做出气筒，有的时候正好啊那一天，夫妇之间不太快乐，所以啊，这个孩子回来呀、啊，平常一点小毛病啊，这个小事不记过，啊，但是那一天呢，这个小孩子也遭殃了，因为大家都不愉快，一点小事情就责备，就骂，甚至于加以责打。恐怕我们都会有这种软弱的，你就看见我们何等需要救恩呐、啊！家里面真是需要主的救恩的。当我们这样的受主的话语，我们生活中被主的话语光照，被主的话语引领，我们才会来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上留意，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上被建立，永远不能光是在聚会的里面听见一点信息，靠着那个信息来过属灵的生活不够的，必须我们被带到这一个。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化成了肉身呐、啊，他就是把神的话在他身上活出来的，每一点都是神的话，一直等到十字架上，他最后，你主钉十字架，兵丁拿预先调好的醋来给他喝的时候，这是为了叫他麻醉，他尝了却不肯喝，但是他等到最后的刹那，他说我渴了，他说为要叫经上的话得着应验，他的身是应验预先先知所应许的，他的死连他的埋葬都是叫主的话应验，所以这一位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道成了肉身，他是道在他身上活出来。而腓立比书里面说要叫我们把生命的道表彰出来，如果这个道不先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主的道来？我们实在需要常常被主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按着这样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我们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还没有到美洲来之前，在台湾呢、恐怕这个做家长的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教育的问题。哎呀，这个人这么多，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的少，竞争是比较厉害，恐怕每一个做家长的人心里面都担这个很大的重担。特别对有一些孩子们在读书不是顶上路的，你就格外的觉得想尽办法要把小孩子送到私立幼稚园去，为的盼望他进私立学校，然后他可以因为教导比较严谨，可以送到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我们都是重在他的这个智慧受教育方面的发展，而忽略了其他的心智和敬畏主的这一件事，恐怕多多少少我们忽略了。好，有的人像诸位都是这个很 privileged class， 特别的蒙福的，都到了美洲了。现在我们呢，就发现我们在另外一种相当危险的压力。这个环境对孩子来讲，实在是危险得很，危险得很。家庭如果不能成为这些孩子们的一个保护，如果不能让他们在家里面受到好的栽培，我就难得比较到底来美国是好处或者是坏处。恐怕有许多人要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实在是难。我看见过有不少的情形，听见的也不少，落到一个很可怕的情形的里面。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永远记得家庭是个整体的，是个整体的。如果你不在主的教训，不在主的话语上生活在其中，只不过是外面的一种金钱的生活，而缺少金钱的外貌，而缺少金钱的生活，恐怕儿女不容易从你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哎呀，这个是深远的，恐怕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所留下来的那一个深刻。有一些敬畏主的父母，哎呀，他们所留下来的那个祝福是绵延在他的子子孙孙，这真是好。我忘了听谁告诉我有一个人得救的故事。这个父亲是个敬畏主的人，这个儿女中有一个迟迟很久都没有得救。虽然他们小的时候去是跟着去教会，跟着去有教会里面的一些活动，但是他里面还没有那个蒙福的数天的接触。有一天晚上圣灵做工，这个父母亲当然是为这个儿女是天天祷告的，很深很深的晚上，有一天这个女儿走过她父亲的房间，走过她父亲的房间，已经很夜很深了，他就在那里听见一个很深的叹息，这个父亲的一声叹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这个女儿，她就回到主的面前。这是奇妙的一件事，在人看来好像她离开主越来越远了，但是主借着他父亲，他父亲都不知道，他父亲就有那么一个很深的叹息，圣灵就用这个叹息成为一个呼声，送在这一个迷路的羊，把他挽回过来。我们来到第三点呢， 第三点里面说，向永远的父求智慧。哎呀，这一点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和15节这两节圣经，他说到我们的天父，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天父，一切的父，这个 fatherhood， 他是 fountainhead of all fatherhood， 所有的为父的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这是个奇妙的事。我们呢，我兄弟是个做爸爸的人呢，我常常觉得这个爸爸做得不好哈，没有叫这个儿女要投个票，到底呀，评个分 ，A B C D 呀，不晓得能不能及格，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没有敢叫他们呢，这个公民投票，有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失败。我不知道同做爸爸的人了、啊，有没有人说啊？或者有的人现在还没有做爸爸啊？你们先来呀、啊，今天来听这一堂很有意思啊。预先，像有的人做基督徒之先呢、啊，你劝他信耶稣，他怎么讲啊？他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像你们这样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要么不做，要么就得做个标准的基督徒。”这个话不少的人怎么讲的哈？有没有人觉得我还没做爸爸，我要做起爸爸来呀、啊？哎，我就像个爸爸样，看看你做得像我爸爸的，你能做得像啊？爸爸的你做得好，不过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求智慧，求做爸爸的恩惠，求做爸爸的耐心。家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所有为父的所需要的都是从他而来的。感谢神。这个地上的父亲的确是有限的很的，你想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应付无限的需要？不可能的。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忍耐有限，连我们的爱心都有限，我们实在在许多事上都有缺陷的，不完全的。但是感谢神呐、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向父屈膝。”这才是我们应该来到求恩典的地方，这是可以来支取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的主也把这个父亲啊向我们介绍了，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里面呢、啊，他怎么讲啊？他说：“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得我们的儿女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啊，这个距离啊，永远有那么长。所以现在很时髦的一个名字叫做有代沟啊，有一个沟，这个沟上面造个桥还很不容易造，总有那么一段距离。而且当我们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呢，我们是青年，当他们变少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壮年，当他们变了青年了以后呢，我们就差不多已经到了老年了啊。我们的思想啊总是一直在那里转变，而他们在那里改变的时候，他们进到一个成长期的 adolescent 的 period 的时候啊，我们呢思想已经差不多相当的稳定了。这个时代所对成长期的人的那个影响、那个压力，我们不太容易领会，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前些时候我在这个多伦多的 这个《星报》上发现，看见了，说有这个成长期的人的自杀的比例，现在是高的，非常的可怕。他们在一切都改变中，他们的生理、他们的心理、他们应付社会的环境，都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 drastic change。而不幸的，不是每一个做父亲的人都还有心力，或者还有经验，或者还想到这些问题。而且何况所有做父亲的人，他为了要去赚得家庭里面所需要的，已经焦头烂额了，身体疲倦，心里面也是疲倦，心力交瘁，还要应付到这一些需要。感谢神，我们有一位父亲，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该把这个东西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情需要更全副精神，需要全心全意的来祷告。要不然我们的子女，他们的 personality， 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情正在一个塑造其中，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有好的帮助，很可能他们在将来不止在适应社会的生活上有困难，而且也影响他们在主手中的用处。你看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责任，断乎不是我们独自担当做得到的。我们该来祷告。我把我自己呀、啊，我自己也是这样祷告。我仿佛到天父的面前说啊，我说我是个学着做父亲的人呐、啊，父亲做得很失败，啊，我现在来求天父，你这个好父亲，来教导我，引领我，带帮助我，使我懂得如何来服侍你所托付我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再补上一点，当以扫看见雅各带着他的儿女，以扫就问说，是这些人 Who are those with you， 和你在一块的。这个 with 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意思 to thee， 这些和你与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雅各回答说，这是耶和华 graciously given them to me， 是神赐恩给我。这些和我们的关系是神和我们的关系。你就要发现你和这些儿女的关系是影响到你和神的关系的，是你和神的关系才能决定你和这些儿女的关系的一个关系。在四世纪里面有一段故事，非常叫我们印象深刻，恐怕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很少这样祷告。在四世纪十三章，我们来看看有个非常好的祷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啊、民数记，然后生命记，然后啊，我们来到这个约书亚记的后面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记载呀、啊，这个神为着以色列百姓，要赐给他们一个誓师。那么这一个誓师啊，要就是从一个 一对夫妻是单独的，这个家里面呢生出来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玛拿雅。玛拿雅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着玛拿雅的妻子显现，然后说素来不怀孕不生育的，现在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然后要说这个儿子出来以后啊，就要做拿西尔人，就是这几天我们曾经听见过的拿西尔人，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并且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他是要做拿西尔人，他所承受的责分呢，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玛拿雅的妻子，哎呀，觉得这是个大事情，不只是为了要生一个儿子是个大事，而且这个儿子生的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重任呢，在他的身上。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人要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一个器皿，这个人要被主用，能够来荣耀主。所以他回去啊，就告诉他的丈夫说，他说有一个神人呢告诉我这样这样啊。第八节，我们请大家都看第八节哈，四世纪第十三章第八节，他说玛拿雅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好，读到这里，哎呀，这个祷告好，这个祷告好。有没有人呢，哎呀，等到这个医生对你的太太恭喜了，哎呀，说是你呀快要做爸爸了，然后你就欢喜的都赶紧打电话说啊，哎，医生说啊，你要做妈妈了，我要做爸爸了，欢喜得很。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像玛拿雅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prenatal prayer？ 我把特别把这件事要提出来，我也特别盼望我们中间年长的姊妹们帮助青年的姊妹们，当他们怀孕的时候，不要单单只做小孩的衣服，然后到 Macy 去买些好衣服，哎呀，小要快要做妈妈了，准备这一个准备那一个，却欠缺一件事，没有为着这个孩子来祷告。稀奇的是，不只是这个做这个玛拿雅的太太得着神的显现啊，而是玛拿雅求神再打发那个神人来把这一件事来指教他们。你看这个多祷告多好，哎呀，我那个时候糊里糊涂，我没有这么祷告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呢，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林平有没有这么祷告啊，一起祷告。哎呀，这个祷告好啊，孔弟兄啊，你得记得这个祷告，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说求神啊，指教我们怎样对待这一个将要生的孩子。有的人做父亲的也许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也许学有关这些教养的，也许做妈妈的有的人呢是学护士的。哎呀，你说我这是育儿专家，育儿专家。要记得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啊，神心意的里面是照着神荣耀来计划造的，并且神永远的计划是预定要叫他们得荣耀的。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家的里面，哎呀，这个托付很大。难怪这个玛拿雅听见妻子给他这么一讲啊，他就发现一件事，光是你讲给我听说是这个孩子一出母腹 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并且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光知道这个职分，光说到这个人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哎呀，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带他，求你再来帮助我们，指教我们，神 honor 这样的祷告，神答应这个祷告。你知道后来神再一次显现，这个神人呢又向这个妇人显现，而这个妇人就急忙跑去告诉她的丈夫说，那一个神人呢又向我显现。然后玛拿雅就跟着他的妻子来到神人的面前，然后玛拿雅在那里还献祭，和这位神人友好的交通。难怪神借着这个人曾经向以色列的百姓大施拯救。这件事太重要，我相信是许多家庭应该注意。我可惜今天很多这个带着小孩来聚会的人呢没有在这个地方，我巴不得他们听见这个话，巴不得他们祷告这个话，要常常祷告这个话，常常去寻求。我盼望我们年纪大的人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帮助年轻的人，能够帮助他们是这样的到主的面前去。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们有这么一位父，这位父又关心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儿女上，叫我们来懂得怎样来从他那里自取恩惠。要记得每一个儿女都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教养每一个儿女都是用一样的办法，恐怕要失败。奇妙得很，神安排儿女从我们出来不一样，实在不一样。神借着许许多多不一样，却在神的恩典里面被成全，到了有一天一同被带到完全。哎呀，那这是神的荣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在出埃及记一开始的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起，这个家庭是个敬畏主的家庭。他们的环境实在是非常的不好，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没有能够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却到了埃及。他们在埃及虽然不需要在物质上受到饥荒的限制，他们渐渐地在树林的生命上贫乏到一个地步，他们是变成功失去自由的，他们不是做神赐给他们那个荣耀自由的百姓，承受神应许他们列祖的产业。他们在那里服侍法老，他们在那里做苦工，并且最厉害的一件事，法老用高压的手段剥夺以色列人的盼望。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最惨痛的一件事，他们没有前途，这个民族濒临绝种的边缘。那换句话讲，他们没有树林的前途，没有树林的后代，他们一切都消磨在为了满足他们的肚腹。哎呀，这幅图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的写照。物质生活就逼得人把时间、把精神、把心通通给吞吃了。你不知道到底是我们用机器还是机器用我们呢？我们真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哎呀，实在当初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么他们下了一个办法，说只要生下来是一个男孩子的，在圣经里面的男孩子啊，有一点代表的意义的，这个人呢、啊、是将来可以抄铁杖管辖列国的，要与基督同亡的，
在树林的事上来讲，他能够成功神的旨意的。而这样的人呢，埃及不容许他活着，就下命令啊，要把他处死，要丢在尼罗河的里面。你看以色列人的百姓处境困难不困难？我想是今天也是一样的，很难的叫一个树林的幼苗啊能够好好的成长，各种环境各种影响都要摧残这个，都要消磨这个。但是有一个家非常宝贝，哎呀，他们这个家是利未人，这个利未人的家，娶了一个利未人的女子，这个家是服侍耶和华的家。利未人呢，他们是神分别出来要专专为神的荣耀来服侍他的。这两个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生出摩西来的，生出摩西来了。他们看他俊美，就凭着信心藏了3个月，不怕王怒。希伯来书11章的里面特别讲这件事。他们所以这样做，不单是因着看见这个孩子俊美，是个男孩舍不得，他乃是因为敬畏神，他们有神的应许，就把他藏起来，藏了3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好藏了，这个孩子不好藏啊。这个孩子的两个手啊脚啊不停地动，这个嘴巴咿咿啊啊都要叫，不只会叫还会哭。你想藏3个月，到了有一天呢、啊、不能藏，到了有一天不能藏啊，只能去丢在尼罗河里面去了。这实在是最惨伤心的事情了。那一天这个家庭的里面总动员，这个做爸爸的就出去找了一些蒲草来，然后把它编成一个箱子，在蒲草的箱子里面涂上石漆，石漆呀、啊、大概是 waterproof， 使得水呀、啊、可以不进来的。然后把摩西放在这个箱子的里面，然后把这个蒲草箱啊拿去放在尼罗河的里面。然后还不止这样，还有一件什么事？哎呀，这个米利暗呢、啊、还在那里看着，守着那里。你想他们所有能做的都做了。哎呀，感谢主，这个摩西的爸爸妈妈不是糊涂啊，像我们是说藏了3个月了，哎呀实在没法藏了，怎么办呢？那么现在就是妈妈把他喂喂饱啊，你要去淹死嘛也饱死好一点啊，然后啊去抱去了。哎呀，心疼是心疼，没有办法吗？谁叫这个王下这么个命令啊？好了，蹦隆咚，拜拜，就把它丢掉了。不是的，哎呀，他们实在是好，他们尽他们所有能做的，并且在那里看神的作为。真像圣经里面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信心真是宝贝啊。有一个弟兄说的好啊，他说我们不可能叫我们的子女完全用我们所想的环境来包围他们，总有一天他们要被暴露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不，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你能够说教我们的子女一直不接触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实在危险，就好像那个河水是死水一样。但是你必须做一件事，是该做的，我们需要父亲母亲，或者家里面有年长的姐姐或者哥哥，来做成功一个像个蒲草箱一样的，里面涂了石漆，我把它叫做用祷告的网来保护它。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法子违抗王命，我们没有法子来扭转这个朝代，我们没有法子在这样一个刻变时番常常改变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许多的思想许多的潮流许多的说法都是不敬畏主的，都是不敬虔的，许多的都是毁坏人的。我们有一件事，我们只能做的一件事，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阿爸我们的父，我们不断地来祷告把他保护起来。哎呀，那个姐姐在那里看着非常好。哎呀，等到后来法老的女儿来到河里面沐浴的时候啊， 就看见那里有一个蒲草像，他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法老的女儿就把这个蒲草像拿去，哎呀，这个蒲草像一打开，摩西就哭了。摩西这一哭，神就开了法老女儿的心，法老的女儿就怜悯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份子，米利暗就跑去了，他马上就给他讲，他说你要不要我从希伯来妇人中去替你雇一个奶妈来呀、啊、哎呀真是好，这个米利暗啊，实在是敬畏族家庭里面出来有数天的智慧。这个法老女儿说，他说好，他说你去替我雇一个来，还不是做这个 babysitter 哈、啊，他说你去替我找一个来，当付的工价我就付给他。这个米利暗就回家去了，他没有走错门呢，就把他的妈妈带来了。这个法老的女儿说，他说你把这个孩子带去，他说你替我奶也奶他，然后啊我就要付给你应该付给你的工资。这个摩西的母亲啊，先是生母，然后做了奶母，当他在那乳养摩西的时候，哎呀，就把神是呼召亚伯拉罕应许列祖的这些事全都教养这个摩西。到了有一天，摩西断奶了，把他送到宫中，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说话他的行事都有才干。但是等到40岁的时候，他就要起义去看他的百姓。什么时候种在里面的？就在他家里面受这个他母亲乳养的时候，就把神的恩惠栽培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真是奇妙。先是神把他放在这一个可敬的母亲的手里面，然后神自己把他带到旷野去，神亲自带领他，结果他就成功神手里面的器皿。有不少人他们的蒙恩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据说这个 Charles Wesley and John Wesley 的妈妈 Susanna， 这个敬畏族的母亲啊，给神的教会两个极宝贵的恩赐。这个 Charles Wesley 写了很多的诗歌， John Wesley 就是被租用的一个大的仆人。听说他们在小很小的时候啊，就受做母亲的训练。哎呀，这个母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训练过这个小孩子这样的训练哈。我晓得我的那人没有这么训练过。我这个大孩子啊，小的时候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这个大孩子一哭起来呀、就好像这个脸都变得紫了，变得 blue。哎呀，我们就急得不得了，就好像一口气啊就要憋过去了，就要完了一样。这么坏的脾气，应该预备氧气瓶。这个 Susanna 带 John Wesley 和 Charles Wesley 啊，他说让在当他们还在摇篮的时候啊，他说就训练他们哭的时候不能那么穷嚎，要 soft。 我不知道怎么训练法的，这个你们别问我，我不懂。他说难怪，他说这两个人他们对神的事有那么柔细的感触。一个写诗的人呢、都是非常的细的啊，这是很奇妙的事，很奇妙的事。我们实在需要求智慧。我再重复那个 Derek Prince 弟兄讲的话，他说 By the time you learn how to bring up children，他说你已经 too late to help。 不过感谢主，我们虽然已经 too late，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 他们要做父母，主如果来的还有一段时间要我们等候，我们盼望在我们后面为人父母的能够从主那里领受这个宝贝的指点，使我们能够来荣耀他。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讲的讲这么些，我们还有剩下一点时间呢。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交通？有的时候常常提起一点来，就引出我们别的人宝贵的经验。我相信严师母所说的这个祷告，就是具体带领的头一步。我们还需要告诉他们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提起过，神要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后代。当然不只有言教，还需要身教。有许多的是言教，就是光是讲给他们听啊，也许果效还不够显著，而你的脚中，你的心智，你的生活，很可能对他们构成的影响，今天如果看不出来，有一天看出来。我有一个同学啊，他的父亲是我的英文老师。那么小的时候啊，我们同学我还没有看见他像他父亲那个像法。等到后来呀，他也岁数大一点，他的岁数达到他父亲叫我叔的那个时候的样子了。哎呀，我发现那个像啊，像到一个地步，他笑起来那个笑啊，就像他的父亲一个样。这只是外面的好笑，恐怕还有一些办法啊，还有一些方面呢。他慢慢的长成的时候，就更像他。我们常常说我们有家风，这是我们张家的家风。这是王家的这个家风，这个家风就是所留下来的那一些你的 pattern， 你的规那个一个规范。难怪保罗对提摩太说啊，他说你要留意从我所领受的那些道理的规范 forms of teaching， 不只是 teaching， 不只是教训，而这个教训在保罗身上就是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呢，我才是请弟兄姊妹把为人父母的前面要加上个学字，恐怕我们还要学了，一直学的，一直学。我们真是学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来到父亲的面前求指教。哎呀，我们实在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父的指教，我们永远不懂为父。那么当然在这个世上恐怕实在需要一个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太滔滔不绝讲，儿女也是不喜欢听的，恐怕要很有智慧。这就是我们需要讲。明天我要还有末了的一点呢，恐怕还需要有一个 PTA 啊，这个不是 Parents and Teachers这个 Association， 恐怕应该有 Parents Association， 恐怕是做父母的呀，应该谈一谈。恐怕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交通一下，也应该彼此啊有一点经验上的交流。我要明天举一个圣经里面的好的例子，说到这个，我们彼此应该谈谈这个事。